首先我对这个讲义稍微说明一下，因为各位大概也知道我在之前就讲过那个《圆觉经》，看讲义最后面一些1993年讲的哈，20几年了。那时候讲完之后，就后来有出书啊，称为《圆觉经宗旨》。那今天这次会讲的话，主要是因为后来我对心性的部分比较了解，因为以前讲宗旨的时候，主要是用中观的思想去讲的。那这次其实会在重述的话，主要是因为要再补充有关于信心的部分，但是事实上信心的补充的部分其实不会太多啦，因为很多是共通的，那我个人的习惯啦，共通的部分就不会再花很多的时间去讲。所以各位现在手上所拿到的讲义，其实就是当时讲圆觉经宗旨那个后来变成的文字稿。那在讲义里面，其实因为各位有很多人列印，你都列印成黑白颜色的，那看不出那里面的差异。因为那里面的话，在如果你看的是 PDF 档的话，就有遗体，就是白话翻译的那个，都是当时讲的。后来的话就是注解的话分作两种颜色，一种是咖啡色的，是当时讲的1993年讲的，后来再加上蓝绿色的，是现在补充的。蓝绿色的部分其实没有很多了。那所以说事实上今天如果只是讲蓝绿的色的部分，很快就讲完了没有那么多好。所以各位如果其实最好的话，你们用那个 PDF 档，用那个用平板看的话，会比较清楚这前后之间的差异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先看经文。如是我闻，一时婆切婆。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了，所以大家都大概知道。从历史上来讲，如是我闻，这个我是指谁？阿难。对。因为佛灭度之后，由迦叶尊者号召500罗汉共同解集经典。解集经典的时候，就是由阿难开始送出佛所讲的经文。所以说，如是我闻，这个我是指阿难。那当然，这个也是佛在灭度之前交代的。以后要解集经文的话，就是从如是我闻开始啊。那这种讲法的，是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问的话，是说佛法不是讲诸法无我吗？为什么还讲如是我闻呢？所以事实上如果从原始佛教的话的讲法是说，不是我闻而是根尘和合生世。根主要是什么？是耳根，对不对？耳根听闻生尘，然后加起来生的是什么事？耳事。所以不是有一个我在听了，那是根尘和合而生事，生的是耳事。那么在中观的思想里面，就进一步讲是众因缘生法，很多的因缘共同形成，就听闻这回事。那这种众因缘后来在唯识里面就分析成八事爱八缘，我们以前常讲九缘生眼事嘛，总共有九种缘。那耳事的话就有八缘，找了哪个缘呢？找了光明的缘。因为你听我们看镜像，你需要光明才看得清楚。那如果听声音的话，有没有光明其实不受什么影响，所以在九缘里面就少了这个光明眼，所以剩下八缘。八缘的话是生耳识。那因为事实上在八缘里面，在众生之间根缘可能会有点差异哈、哦、比如说有些人耳根比较利，有些人耳根没有那么利，但是耳根的部分差异是不会太大的。 主要差别是什么？是种子的义。第六世、第七世、第八世的差异，每个人过去生的习性、观念、心态有很大的差异，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差异的话，所以会形成佛以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的这种差别效果。都一样听佛说法，可是每个人，有的人相应，有些人不相应，有的人能够证悟，有些人能够得解，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差别呢？那是因为，主要是因为种子的缘不一样。啊，莫那是尤其阿赖耶识的缘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从这个从八缘生耳识，这是唯识的讲法。如果我们今天再从如来藏系的讲法的话，八缘是不可能，还不足以生耳识。为什么呢？少了什么？少了心性的缘。因为八缘那只是缘呢，最重要的是因呢。因是因为有心性，了别的作用，了别的特质。八缘所形成的只是镜中的相，但是还是要有镜子，才能够把这个相显现出来的。所以八缘生真眼识的话，其实这个讲白一点，这个还是世间法。为什么呢？还是在相法里面打转。虽然都分析的比较深入一点的话，哈，从第六世到第七世到第八世是比过去深入，可是基本上面还是在相法里面流转。只有真正的能够深入到心性的部分，所以闻的话是什么？能闻的是心性。那所闻的是八缘所生的耳识，能闻的是心性。那所闻的是八缘所形成的耳识。啊，心性是镜子，那耳识呢是镜中的相。所以我们从心性上面去看，心性是普遍性的，所以没有你跟我之间的差别。因此从心性看，众生还是无我的。那从心相八缘生耳识里面去看，众缘所生法就是无我的。所以从心性能闻跟从心相所闻去看的话，都一样，都是无我的。而且这个无我的讲法比中观还精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观只能够讲到所缘的部分，所闻的部分，能闻的部分他没有处理。所以很多人还是觉得说，哎，能闻的还是我啊，能闻的是心性，不是我。那么我们在讲为什么唯识一般人只是讲到八缘生耳识就够了呢？没有因有没有影响？因为因本来就存在的，因是不动不摇的，你不知道，你疏忽了，它还是存在。所以最重要的是经常是被人家疏忽的，因为它从来就不动，没有变化，没有动摇。你看东西再动的话，人反而看得清楚啊，不动的话，它反而被忽略掉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禅宗常常讲的日用而不知啊。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其实有没有受影响？受的影响很大，因为你看到的只是比较凸显的事项，看不到真正心性的部分。真正要解脱的话，是要透过心见性才能够完成真正的解脱。因此我们今天在补充的是闻是什么？哈，能闻的是心性，所闻的啊是耳识事相。那这两个不管怎么分析，都是无我的，所以这个绝对不会变成所谓的印度外教的幻我、神我的思想。一般人没有办法从性上面去看的话，就很容易落入神我跟外跟幻我。那我们从性上面去切入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也就是我再三说到，这个如来藏系了不了义， 看你的你自己解码，解码对的叫没问题，解码错的话就变成外道的执见。那下面一时，一时的话就是指某个时候了。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讲的话，尤其是以解脱为主轴的，其实对什么时间讲不是很那么重要，我们不是历史学者啊，所以什么时候大概知道是佛在什么时候讲就可以了。而且当时也没有佛讲经那么久，也当时也没有做一个很完整的记录，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讲的。那而且如果再讲到说一时的话，天上人间有人间的时间，天上有天上的时间，那个要再仔细分析，那个就很复杂了。所以大致上知道说，佛在某个时间在讲经说法，就可以的。佛切佛其实就是指我们经常翻译的是佛切梵，就是指佛的意思啊。那我们都知道佛有很多个名号，这个名号大致上是以他的德恨来称呼的。那我们平常最常说的就是佛，还有呢世尊。那里面当然还有什么三世世间解，然后很多的名字很多了，都是指他的功德而讲的。那这一部分的话，我想各位都听闻过了，所以这部分我们不做特别的发挥啊。入于神通，大光明善，三昧正受。一般的经典在一时，佛在下面是什么？佛在舍卫国几数几孤独园，就是会讲一个非常明确的地点。可是在这个圆觉经上面没有讲地点，而是讲说他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。简单讲就是他在入定，三昧正受是指入定。那这个定的名字叫做神通大光明藏。我们现在先解释三昧。一般人解释讲三昧的话就是等持，等持就有点像跷跷板一样，两边是平的，哪两边呢？一边是心，一边是境。那什么时候是不平呢？不平有两种状态，一种是心比较高。什么时候心比较高呢？打妄想的时候心比较高，没有的境界你都把它东想西想，想成有的，这个就是心比较高。那什么时候心比较低呢？昏沉无记的时候心比较低。所以等持的时候是指心跟境完全平和，所以所有的境界都很清楚心很清楚对所有的境界都很清楚，这个称为等持。但事实上如果是这样的等持的话，没有入三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个等持其实还是在对立状态。就像我们在花果山讲到这个数息的时候，如果你在数得很清楚，知道我没有妄念，我很单纯的在数息，但没有其他的妄念，这样有没有入定？没有入定。因为你还知道我在熟悉的时候，表示你跟方法还是对立，还是有间隔的。要数到在数的时候根本不觉得我在数，而事实上数字一个一个没有间断，那时候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。好，如果你还知道说我在熟悉的话，那还在时空的范围里面。所以我们讲到刚开始讲到是等持，其实到最后是讲合一，要合一才叫做三昧。心跟境是合一的，所以既然是心跟境是合一的话，那下面讲正受就比较好讲的。正受有没有受？不能讲有受，也不能讲没受，对不对？你讲有受的话表示是两个嘛，两个那边过来的某某人从台中过来了，因为相隔才有过来过去的问题。如果是一体的话，就没有来去的差别。但 但是你不能够讲不受啊，不受就表示他们又是分开的，所以三昧是无受无不受。那事实上三昧有很多的名字啊，比如说你就一般人在修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对象哦，在我们看到水光三昧、火光三昧，还有观世音菩萨修的是声音三昧，都有一个对象，好，跟这个对象融合成一体的话，就称为什么三昧什么三昧。那这个入于神通大光明藏，它有没有对象呢？是以法界为对象。所以我们这个首先要解释的是，这里面比较特别的不是神通，不是藏，是大光明。为什么呢？大光明不是指境界的光明，是指心性的光明。如果是境界的光明的话，那不会是大光明了，因为境界再怎么境界终究是局限的，而且是流转变化的。所以真正的大光明也是一定是指性，不会指相。这种情况就像我们很多人讲说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是无量光无量寿，大家都这么讲。那什么是无量光无量寿呢？法身佛，报身佛一定不可能是无量的，因为你有相就一定是局限的嘛。哦，一定是法身佛才可能是无量。可是这种法身佛的观念，对真正邪净土人来讲，他们反而觉得不相应。哎，他们是依人，不是依法。啊，但事实上，如果你真的讲到无量，那一定是法身佛，不会是报身佛。而且法身佛其实还没有那么清楚，因为很多人对法身佛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我们还是直接讲是心性更简单，因为它是性。性呢，性叫包含一切相嘛，包含一切相当然是包含一切法界的相。如果你只讲法界的话，就很容易堕入相法里面嘛。你是直接讲心性的话，心性所对应的相就是法界嘛。所以我们一般人修，我就说一般人修定大部分都是先找一个对象，比如说属习念佛都有一个对象，然后这样修的定呢，这个修的定就是有漏的定，因为你的对象是局限的，因为你这个对象是会变化的，会流转变化的，所以这个就称为四禅八定，都是世间的定。就算定力很深，还是会有进出的差别，而入定出定的差别。那么真正修的定是从性上面修的，我们不要讲这个圆觉经的定是怎么修的，原始佛教的定是怎么修的，我们常常讲四念处其实它修的是定，是从苦空无我的性去修的，不是相。现在有很多南传佛教讲四念处，其实都是讲的都是相，对不对？他去做一个禅相，反正都是从相上面去修的。但是四念处，比如说观法无我是什么？无我性。住性无常是无常性。要从性上面去修，那个命才会宽广，而且才是变成无漏的。如果从相上面去修，那跟世间法常法就没有很大的差别。不管是从无常性、无我性啊、苦性、空性，那个其实四念处其实讲的都是性，不是相。这是佛法跟世间法最大的差别。那在我们在这个圆觉经如来藏系统讲的性是什么？就是心性。要了解心性，从心性里面去入的定，就称为大光明藏。那这个从心性而入的定是什么？对象是什么？是法界，因为心性包含一切相嘛。 一切相当然包括整个法界的相。那从性方面去切入这个相，才是最圆满的，所以这称为神通大光明藏。那这个藏的话，当然是指有含藏一切功德啊，相好圆满。反正这个佛经上面讲到有很多，那当然这个里面包括各式啊三明六通等等，这个都包括进去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光明，是指心性的光明，不是指镜像的光明。所以这个从心性从性入的定，在楞严经称为楞严大定。那楞严大定当然是定很深啊，面很广啊，在华严经称为海音三昧，那也是面很广的。只有从这样子看的面才够广，而且定的才够深啊，这称为入于神通大光明上三昧正受。简单讲，是从见性而入的定。所以为什么说他不讲说在什么地点呢？因为入定的时候，一个人真的不要说入定，你修的方法用的比较好的时候，根本就已经忘掉这个身体的存在。我们常常讲说无色界，无色界不是没有身体，因为我的讲法都一样。我们业识，如果业识当作软体的话，它一定要寄托在硬体上面，你软体不可能单独存在。所以无色界是没有身体的障碍，不是没有身体的存在。没有障碍就没有感觉。我们很多时候对身体的感觉是因为有障碍你才感觉它的存在。比如说空气存不存在，我们觉得它不存在，因为它对我们不产生障碍嘛。不产生障碍的时候就变成没有感觉，所以变成无色界。所以色界无色界其实从禅修的立场来看，那是非常明确的。刚开始的时候杂念很多，那个称为意界，后来妄想慢慢减少了，但是还是感觉这个身体的存在，这个就是色界。到最后用方法用到只剩下念头的起物，这个身体完全忘掉了，那就变成无色界。所以无色界定力当然比色界高哦。所以在真正入定的时候，其实没有身体的感觉，没有身体的觉受，所以不需要说身在什么地方。在过去我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讲是说嘿，以报生活入于法界大定。但是我今天觉得说用报生活还不是很好，也不讲法生活，而是讲什么呢？以真如心入于法界大定。因为真如心人入的就是真如心，真如心其实讲白一点就是心性了。那入于法界大定，那这个的话，当然你可以也可以说无没有身体的接受，也可以说遍一切处，因为心性对的是一切相，无所不是，无所不在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比较重要的是要就是要确认一个重点，就是大光明。大光明是指性的光明，尤其是指心性的不动不摇，心性的能够了别觉照，所以称为大光明，是性的光明，不是相的光明。下面经文：一切如来光圆住持，是诸众生清净觉地。那么这种能够从真如心入于法界大定，这是我们平常所讲的佛佛道同。所有成佛的一定都是同样证的这样的境界，那称为光圆住持。我们一般人在讲到光的时候，其实是指什么？是指智慧。光是指智慧，那圆呢？圆是指对象。 所以智慧的话，这个智慧的话，不是对相法的了解，而是对心性的体悟，这称为光。那眼的话是心所对的境界，所有的境界就称为眼，光眼。所以事实上光眼的话，用我们的讲法就是性跟相，性是指光，那眼的话就指一切相。那么只是讲性相，这是对一般众生讲的。如果这更进一步的话，菩萨道的话是讲什么？是理事，理事无外。因为你了解一个道理之后，又把这个道理能够发挥到所有的世间种种相的话，就变成事相，理事是无外的，性相圆融到理事无外，到最后成就的是什么？普慧的圆满。所以很多人都讲，要成佛，成佛怎么成的？从性到相，性相圆融，好，然后再来的话才是理事无外，再来的话才是普慧双全。只是想成佛不见性，那根本就是没有指望的嘛。下面我们看住持，住是什么？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华严经里面有讲到实性是住，哦，实心是回向。住是什么？这个理，以真理住心。所以住的一定是真正住的是理，不会是相，因为相都是无常的，无常变化的。住的话就是了解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就安住在我们的心上面。这个有点像我们平常所讲的什么法印的，住印进去的就住了嘛。然后这个词是什么呢？词我们常常讲行词嘛。你这个道理印进去之后，就要发挥在我们实践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所以这个是住持，住持讲白一点就是解行。那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都是这么解这么行，好，那到最后能够慢慢趋向于更大的圆满，这个称为一切如来光圆住持。所以我们后来就把住持讲的比较狭隘，变成什么住持三宝，希望三宝能够继续能够住持。那当然三宝的首说心还是在刚才所讲的解心两门嘛。后来要把住持当作这个庙里面的住持，越讲就越狭隘了哈。啊，他其实那个住持的话，最根本的就是要住在这个法。所以很多人都会讲《金刚经》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有所住而生其心，要住什么？要把空理空法心性住在心上，要住才能够安住在菩提心上面，不住的话就变成游魂野鬼了。所以你只是讲不住的话，对很多人来讲反而不能够没办法安心。这种情况就像我们对很多人打坐，你就跟他讲不要打妄想，没有用的，他反而打得更乱。你给他一个方法，他反而慢慢减少妄想。所以要先住才能够不住。所以一切如来光圆住持，这个是指佛，我刚才讲的是佛佛道统都已经证得同样的这样的境界，自诸众生清净绝谛。那么这样的境界的话，我们常常讲佛与众生，心佛众生三无差等无差别。什么地方等无差别呢？性是等无差别的，相呢，相是还是有差别的。可是相的话有差别，你慢慢修可以慢慢趋近。下面经文：真性即灭，平等本寂，圆满十方，不二随顺。那么既然入定的话，当然是身心即灭啊。即灭不是断灭。所以我们以前在三的回答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证得涅槃之后，或者说出三界之后到哪里去了？出三界之后还是在法界里面啊，那你会到哪里去呢？ 所以我的回答反而是畜生界到哪里去的？到没有界的地方去的。众生都是有界的，对不对？人跟人之间是有界的，人跟心跟物是有界的，到处都是有界的。不只是三界啦，太多界的。但是除了三界之后就变得没有界，没有界是什么？变得一体的。就像刚才所讲的三昧，三昧是没有界的，有界的话就 不叫做入三昧、啊、因此我们对常常用这样的比喻，就是说像冰融入大海一样，众生有我，像大海里面的不是水是冰，冰的话很硬啊，所以那个冰跟冰之间常常互相摩擦、啊、那如果是变成水的话就混为一体了。在这个混为一体里面看不到彼此之间的界限，跟大海交织成一体，所以平等十方啊，圆满十方，不二随顺。不二的话也是刚才所讲的啊，人所心物啊都是不二的。那这个其实我们不用详细解释，因为这个都是属于大菩萨的正量啊。所以刚才所讲的神通大光明藏，藏的话是代表含藏很多的功德妙用嘛。这以下的下面的形容，身心极灭平等本寂，这些都是属于所显现的功德相用妙用。以不二境现诸净土，当然既然是一切都是不二的话，那当然可以随心现。所以刚才讲到三昧的时候，其实有三昧有两种状态，一种是心物合一的时候，境界一变化，心马上能够了知。好、哦，境界变化的话，心马上就能够了别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心动的话，境界就跟着动。啊，心动，境界跟着动，那就变什么？那是神通境界，对不对？随心所欲，能够现出那个境界。那是大菩萨神通的境界。所以在这时候能够随顺众因缘的需要，现出各式各样的净土。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说，因为那时候说法的都是对象都是大菩萨，大菩萨当然现的都是净土啊。在过去我在讲在这个《圆觉经》宗旨的时候有讲到这句话哈，真如心，真心像太阳一样，永远都是光明的，没有开关。真心当然是没有开关的，因为性本来就是不动不摇的，当然没有开关了。能够随顺外缘而产生觉照，也能够随顺外缘而产生最好的调适，这个称为不二随顺。这句话其实是没有错的，但是我们今天要再加上补助，能够随顺外缘而产生觉照，是属于心性的特质。因为心能够了别嘛，能够随顺外缘而产生最好的调适，那是相法，不是性。性不会调，性永远都是不会变的。相法才会随着因缘而转，而因缘自现的。所以是心相的变化。这样的话，就能够更清楚的把性跟相之间的差别，说清楚，这称为不二随顺。不二随顺，那最后还是回到性相两门。下面以大菩萨摩诃萨十万能聚，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，一直到这个圆觉菩萨、贤善首菩萨等而为上首。这个菩萨的名字我就不用解释了。而事实上，这个菩萨的名字就是代表《圆觉经》十二章各个菩萨的情法的菩萨的名字啊。刚开始是文殊师利菩萨，后来是普贤菩萨等等啊，总共有十位菩萨。以诸见所诸入三昧，那当然，所以菩萨的话不是只有十二个菩萨，还有他们的很多的眷属啊，大家都同样入了三昧，同住如来平等法会，都在这个三昧里面。 那都是按法会，所以我们以前都讲法会是什么，以心会法，以法会心。会的话很多人都很容易想说人跟人之间的忌讳啊，其实重要的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忌讳，跟法的会，那讲经说法才叫做法会嘛。那修行的话也称为法会，就是以法能够来以法会心，以心会法而称为法会。那大家都在这个境界里面，就称为同住如来平等法会。在这个正信系里面，其实然后重点其实只有刚才讲的那句话，就是佛为什么没有写说在什么地点呢？啊，为什么没有说在舍利舍卫国什么什么地方呢？因为它是在入定的状态。入的是什么定？是从心性见性而入的定。如果你有一个对象入的定，如果水火光三昧，水光三昧，那个还是有对象，还是有局限的。那现在是从见性见心性而入的法界大定啊，当然就没有对象，没有限制，所以他就不会写说在什么地方。那这样的定，从性而入的定才是大定。因为性的话，我们再三说到，一个是普遍性，普遍性所以它的面是最广的，那是永恒性，所以它的定是最深的。那这个其实这个都是果位的部分了，那果位的部分听听就好了。最重要还是下一章，要怎么样从因入手。